今晚想与你喝一杯特调酒。欢迎回到频道，我是世伟。哇，大家又发现我又很久没有更新新的频道了。那好消息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个案子啊结束了，就是在百货公司的案子结束了。今天我们录制的时间是3月19号，昨天18号，我知道大家都疯了，我们在 Netflix 上面开始追那个华灯初上。那因为我昨天其实是赶图赶到超晚，那我就看到 IG 超多人在洗版说不要爆雷不要爆雷不要爆雷，然后我自己又想说天哪，我不要点开新闻，我不要点开 Instagram， 我觉得真的是好可怕。然后结果我睡眠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昨天清晨的时候我就用 1.5 倍速把那个华灯初上把它看完，超快的。那今天呢就邀请我这个专案的好朋友，也是邀请我去他们公司去服务他们的，欢迎曼佳来到我们当中。
嗨大家好，我是曼佳。哎，有什么要接啊？突然不讲话。
我要看你看你有没有办法接话啊。
嗨不要跟我爆雷拜托，我真的也是还没看的那一位。
大家好像最近真的是在那个社群媒体上一直在讨论这件事。
我昨天有看到啊，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看，但是我还是没看。
因为很紧张啊，我那时候想说我会不会随便点开一个那个新闻然后就直接看到结果。超紧张。我没有爆雷，但我就说我觉得其实跟我看到第二季猜想到的人选很像，就我本来我们那时候想说可能有可能一二三个人选，然后其实跟我推测的蛮近的，但是因为也是看完了我就知道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这边不算爆雷啊，但我觉得它的结局、
okay.
它的结局就是让你有想象空间。对，所以就是我觉得
还是有想象空间。
对，它的结局其实是有想象空间。大家会不会以为我们今天节目要聊这部剧？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
其实我们今天主题是聊华灯初上。
我们现在聊影剧，今天不是来、哦。
我们今天是来爆雷的。
对，
没有啦。那今天我们先请曼佳介绍一下你自己，让听众朋友认识你一下。
好啊，我是我目前是一个毛衣品牌的人事行政。嗯，那在做人事行政之前，我其实是做毛衣业务。
嗯。毛衣就是只有冬天可以穿吗？
它夏天也可以穿的。其实毛衣它 也可以做比较夏季一点的款式。那像我们品牌、嗯、它有在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在出一些，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出一些款式。嗯，所以其实它是夏天也可以穿的啊。其实我今天穿的啊，这样会不会也配？其实我今天穿的就是我们自己公司夏天的产品、
啊、对， 这件也是夏天的。
对，所以其实它它是要看原料跟它，因为毛衣是用织的嘛，所以它是看原料看织的方式，然后跟它有看一些比较专业的、嗯、可能大家一般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方式，它、嗯、是可以去调整它的厚薄度跟它的、嗯、一个整个密度，所以其实是不一定会那么的厚，然后让大家感觉很闷热的感觉、嗯、其实它也可以很保透。我们去年有出像是一些很像蕾丝的那种款式。嗯，对啊，
那个透气度这件事情是在夏天的部分可以去解决这一块是吗？
它其实是可以从我们的原料、嗯、然后跟一些组织上，这是比较专业用词，组织上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它可以让它很透气。它不像布梭织是你可能要用裁剪的方式，它可能本身就是经纬度很密、嗯、那毛衣的话它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它可能很透风。嗯，那其实透风它就是它也会很透气，因为就直接透进来了、嗯、是不是？
所以但是在编织法上面就需要去调整，就可以变夏天可以穿这样子。
对，它其实变化很大。嗯，
今天我们等一下后面我会多聊一点就是品牌的这件事情。那想问今天呢我们去买了那个路易莎的小浓雪点鲜奶，然后呢微糖，
你连糖分都讲啊。哇，
我今天是第一次喝这个东西耶。这是今天曼佳选的。为什么你会想要选这杯饮料？你平时是会喝鲜奶茶吗？
其实不常啦，我是最常喝的应该就是因为平常上班最常喝的其实是咖啡，但是它是我比较比如说像去路易莎我比较常会点的。嗯，欸，我这样讲出来也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
常会点的饮料。那因为就觉得说它就觉得说它有黑糖的那种甜，所以我觉得蛮 喜欢，嗯，但它又不会到太甜。
对，
因为我调整了一下它糖，就是让它是少糖这样子，嗯，所以觉得
你是因为今天我们晚上录音，所以你不选美式，怕睡不着，是不是？
有一个部分是，然后我原本还想说我真的要选美式吗？那我可能就要回答说我就是跟这个美式一样单调的人啊。
单调的人。
对啊，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你是天天会喝咖啡那种咖啡控吗？
我是至少一天要一杯，我早上会
有一杯。那不喝会怎样？
不喝我就是下午就会打瞌睡。我下午就可以开始，就是拿一个口香糖开始，我就用旁边说：“你要不要口香糖？”
依赖度很高，
对，依赖度很高。然后要不然就是我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那边有开一间咖啡厅，我就会走到隔壁去点一杯美式。对，
欸，那曼佳你這段，
但我会点其他的啦。对，
那你这段期间你在忙什么？
这段期间吗？嗯，前阵子其实就是忙世伟不断提到的那个案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忙我们另外一边，就是在柜在收尾，那我也在忙这个部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目前在忙。然后跟因为新虽然也已经这一年过了一阵子了啦，但是就是也要有一些接下来发展上需要的一些人事上调整，所以在这个当中也需要去找一些适合的人选。
我跟曼佳其实认识也一段时间了，我们应该学生时期就碰到，对不对？
就有，对，碰到，知道彼此。
交集没有到这么多，但是 都认识彼此。
对，
那所以我也很好奇说，曼佳你过去就是你是什么科系，然后你为什么会跑来做服装，特别是毛衣制程，然后你刚刚前面提到业务嘛，然后提到就是行政啊，甚至可能有点人资的角色，那想说你是什么学校，然后你为什么就你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现在这份工作吗？还是你这中间有什么转换？
我每次都不是很敢讲我的大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就是我就是没有走大学科系会出来会走路这样子。我其实是东吴国贸，那其实是比较属于贸易类的。通常这类型的工作，这个科系出来，当然也会去像一些公司的管理部，或者是也会去，也有可能会也有人去行销。那其实那很常看到，其实也有银行、保险业，或者是真的跟国贸非常相关、更比较国贸专业的，可能就会去像是那种报关行。类似这些关务、海务这些的。那我自己本身是念了之后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些东西。那但我很清楚知道我喜欢服装产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那个时候就有点也是在想我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我还是刚毕业，我还是先去尝试了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就是可能真的比较属于
贸易类的吗？
也不算，但是相关。我那时候应该说，我那时候其实是去一间翻译公司里面。
所以你是翻译吗？
我不是。我跟你之前的一个来宾，那个时候
胡玉，
对，胡玉，我们其实是在同一间公司。
那
个时候我原本也是应征他那个工作，因为我觉得会碰到我可以接触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对，
然后我就想说试试看。那但是因为我的背景是跟商管还是有点相关的，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公司需要一个会计助理，所以他就把我调过去做会计助理了。那我会接受做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的家人很希望我能够就是找一个比较这种稳定，然后跟符合我工作的我念的东西的工作。那我就想说，我原本很排斥，我今天都是会跟他们吵的。我就想说，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不管，我就试试看好了，我就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就还是尝试了。那尝试之后，我就很清楚，我真的不喜欢，所以我就也是刚好合约到，然后我就毅然决然。那时候胡宇也问我，然后要不要去尝试看看，去念我们去念相关的一些进修课。
对，
所以我们就去了。对，那去了之后，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想要了解比较属于前端制造的方面，因为它其实整个服装产业它是一个很大有前后端。那我想要先从因为我们的那个课比较属于偏后端设计部分，那 我想要了解前端的部分，所以我就找了，那个时候刚好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跟我介绍了这份工作。他那时候这份工作也是希望说可以找一个业务助理，他找两，他需要两，他其实有两职缺，业务助理跟会计助理。
哦，
就是帮他可以做日记账。然后我想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拿
马上投履历表。
对，我那时候跟他说我的目前是做这个，但是我想要试试看，那也是看他们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嗯，
所以我就投了，去面试了这个工作。
结果你到这间公司你就待了五年
对，然后中间也经历了转换的职务这样子。
欸，我很好奇，因为像我自己的工作经验里面，我就真的没办法在一间公司待这么久
真的
所以 我很佩服，就是你可以在一间公司里面长达五年，从来没有想说要啊，老子不做了跑走。
我其实有啊
好几度的
我其实有，中间其实也是有，但我觉得那个那时候想跑走的心情就有不一样，每个阶段有不同。
你是因为责任感的关系而留下，还是说过了那个情绪就结束了这样？
其实我前面有说，就是我现在是做人事行政，但我在之前是做业务。
哦，
对，我其实很，就是我刚进来就是业务助理，然后到做业务。那我蛮喜欢，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一部分是我已经，我就是给我自己至少两，我通常都是给我自己至少两年，那我就要去想我的下一个阶段。
嗯，
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我做到第两年到第三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也在测自己的极限，然后我想要再往上走。嗯，但那个时候好像公司还没有发展，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他可能没有想要继续在台湾有这个工作。
嗯，
业务，因为那时候业务是比较属于外贸类的。
对
对，所以他想要调整一些方向。嗯，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我就要，我也是离开，可是我离开不到两个月我又被抓回来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问，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就是如果换一个工作职务的话有没有想要试试看。
对，
那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对于营运面比较了解的一个人，那他可能刚好要暂时去当兵。
嗯，
所以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先回来帮忙，至少处理一些行政跟人事上的事情。那我就回，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回来帮忙，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工作，我当初也是因为有这个老板，那我才可以进来这个产业。
了解。
对。
嗯，
所以我就换了。那后面就是你说的可能属于责任感的部分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能够，我应该是说这个工作会让你待那么久，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工作有一个热情或使命感。像其实我之前访问过一些来宾，他们就会说那是一个热情，就是你对这个工作你有一个你热爱的地方，然后你就会想要持续的在那个地方可能
继续生根。
对对，那但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嗯，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你觉得那东西是你要的。
嗯，
如果今天你做了一段时间，就像你刚刚说你刚出社会的可能第一年或第二年，你觉得那东西是不你不要的。
嗯，
我觉得其实像我录了那么多集来宾，我就觉得说很多来宾都有讲说哎，就是你其实在你刚毕业那段期间其实是一个探索期。
对，
如果说很像刚搬家你说你是国贸，但你最后觉得那可能不见得是你会想要发展的方向，那你就及时的赶快跑道。
对，
那这样其实应该说年资各方面来讲，就是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那你在你的工作上也会，我们讲不要是讲不要去讲金钱这件事情，你就讲成就感这件事情，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你会有成就感，嗯，你会有满足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做五年的人我很佩服
当初其实业务那一块也有我的热情在，就是我喜欢，嗯，你就是等于看着一件衣服从你手就是这样子 run 下来，然后它就这样出现在你面前，你会很开心。
嗯，
然后你会在这当中看到哦，原来今年就是，我相信大家对服装产业就是这样子的憧憬，今年流行什么，嗯，今年有什么样的款式，一定会。但是后面我觉得到就是我后面说的可能三年过后这样职位的转换，那个热情比较像是我觉得某一部分刚好我遇到很不错的伙伴，
哦，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品牌可以做起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他可能要取消一些不同的业务，嗯，所以因为我们转换到比较国内的去建立品牌这样子，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品牌可以做起来。我自己另外一部分热情就是希望说，那建立品牌这样起来之后，我希望这是一个公司文化很不错的一个品牌。
嗯，
那当然我们也还在努力当中。嗯，对，就是希望可以让在这当中工作的人他是可以很轻松的，那大家可以在这当中很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也是我觉得某部分因为我们自己有热情，我们也会希望他们也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热情。
嗯，对。那很想问曼佳说，你在这五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能是客人很有趣，或者是说同事很有趣，或者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失败的例子或成功的例子，让你如果我今天问你说这五年工作当中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印象深刻的那我两边都稍微讲一点好了。
好啊好啊。
业务的话是因为我会去对到客人，
嗯，
我那时候业务因为做外贸嘛，所以对是美国客人，然后也会对到工厂端，就是我们公司自己本身的工厂在大陆。嗯嗯，那所以有时候就要去这两个地方去出差。
嗯，
服装，美国的服装产业也有蛮多亚洲人的。
Oh.
对，那他们其实很厉害，就是他们已经，他们是前一辈在那边已经工作很久，所以他们是做可能像 TD， 就是比较属于很像版师，他们对这方面非常研究。然后你去，就是因为在以前就会觉得，哦，好，我应该会面对到一群的外国，就是真的是纯外国人。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哦，原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其实我们其实在国外也这么厉害。其实是很多亚洲人，然后也很多台湾人在那边，然后做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很专业，也是非常专业，才更真的了解。然后去大陆那边出差的时候，我觉得是认识到大陆的同事，就会觉得，哦，那个文化真的差很多。
嗯嗯嗯，
那他们个性上也差很多。嗯，你就会听到很多这样听到的，哦，狼，就是很狼性。嗯，听到就想说狼性是什么。哦哦，好，了解了。
嗯，
但是也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们也有很不错的人，很 nice 的人。然后你也会觉得他们在这当中互动，你就觉得，哎，开了一个眼界这样子。如果是后面人事行政这部分的话，觉得有趣的是，我觉得是在有时候在陪协同用人主管在面试人的时候，你会看到各式各样跟你自己不同的人。
嗯，
对，然后你会遇到遇到跟你各式各样年龄层不同的人，然后我觉得那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也会遇到一些很可爱的人。
怎么说很可爱是哪一种？
就是刚毕业出社会的，就是，
你说很菜吗？
嗯，你就会好像在他们身上也看到当初的自己。
你说面试很紧张的影子吗？
对。然后当然也有人不紧张的，但是你会觉得，哦，原来自己当初是这样啊。
嗯，
对，然后但你就会觉得很可爱，然后但是他们也很认，你也会看到他们身上很认真的地方，然后去跟他们聊，跟每一个不同产业，就因为会不同职务类别嘛。
嗯，
然后去理解。
嗯，
去聊他们或者去听见他们专业的东西，你会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对，
那你刚刚讲面试，我就很想问你说，面试这件事情应该是你近期工作之一吧？
对。
那如果以你的角度，在你们公司的这个品牌的角色来讲，
嗯，
你去面试人，你会比较 care 什么？就是如果你是面试，欸，不是说如果就你就是面试官的这个身份上，你最在乎什么？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扣分啊？或者是说？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加分？对于要来公司面试的人，你觉得，嗯，以学姐的状态啦，就是你碰过这么多案例，你会想建议这些可能来面试的朋友们，你会觉得说可能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我觉得这样讲，其实我还会有一些淡疏，就是因为我可能的评估方式还要考虑公司的要求跟需要，
对，
然后还有公司的气氛跟文化。以及就是我们想要塑造的气氛跟文化，所以我们也会在这当中去筛选人。嗯，但是如果要不分年龄层，因为你如果是刚出社会，我们的要求又不一样了。
哦，对，
对，你会因为那个年龄层不同，经历不同，你会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一定是其实你可以谈，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当然有些东西你不一定要讲， 有些东西其实你的资历或是你做了什么或是你在整个面试过程当中的坦白度，因为我觉得某一部分刚好是我们公司很在乎的一块品格或者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因为其实面试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除了我们业主去面试员工之外，那你的来面试者应征者其实也是在面试我们这间公司，那其实互相在这个过程互相的直接去了解直接去问其实是很重要的，你想了解什么我们想了解什么我们也很直接问，那其实你直接坦白讲其实我们都会很觉得很 OK。 因为我也曾经遇过就是等等到有些事情没有讲然后到进到公司之后才说，我们就会觉得哎，那你当初怎么没有让我们了解，就是也会有让我们很措手不及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也要去做一些判断。
嗯，对啊，因为像我以前就是在像我现在自己开公司嘛，我之前在公司就是前公司在面试别人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其实面试这件事情它很像是一种赌注，因为你可能他我觉得每个来面试人他都会有一个他期待的形象就是要表现给公司看的，所以我觉得对公司来讲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公司的面试官我在面试他，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要赌一把，赌看看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就是他进来对他进来之后你才会知道他是不是公司可能磨合度啊或各方面是比较贴近我们的需要的。那我自己如果对于这件事情我会比较，因为像你刚刚讲品格啊那些部分我就觉得那个好像要你真的跟他相处后才会比较明显，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的确就是一直以来很多文化都是这样。
对，
那其实当然在 HR 面试的时候人资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有一套结构式的问就是问法，那我们可能会从他一些就是他的回应，然后我们会问一些问题会去想要了解说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些能力或是他是不是真的有，所以当然我们也就是你们会有赌一把的感觉，我们其实也在赌一把。
对啊对啊，
对，但是面对像品格这类型的问题的确，可是因为我们不是很想要，我还是必须要赌，可是我想要再有没有办法敞开一点冒一点险我就先跟你说了，因为我其实有过几次我就是直接说其实你可以直接说，因为今天是双方互相面试，那其实这样我觉得大家才坦白是不是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你要，你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我们也不用浪费时间。对，我这是我自己会做的动作啦。
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他们可能不论是转职或者是说社会新鲜人，就是可能那个条件面试官的条件不一样，但我们其实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我们要真实的做自己，但这个真实不是说就摆烂，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礼貌然后有点尊重，然后去陈述你自己，就是可能你会什么能力，然后你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然后可以跟公，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去面试是我要给公司，可是其实公司的角度可能也会希望说我们是可以彼此合作的。
我刚刚突然想到你刚刚前面不是问那个很 有趣的事情吗？
对，
我今天想到一个很乌龙的事情，就是因为 我前面有听到就是会可能会跟大陆工厂的人互动嘛，
对，
那个用词真的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就是因为我们常会就是有些东西很急很急，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跟他讲完之后他就回了两个等号，然后我们想说因为在我们眼中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很常用这个，因为我们就把它用一个就是言文字，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干嘛给我这个表情，
你把它当作是表情符号。
对，然后我想说天哪，你竟然用这个表情，然后我们就是心里暗暗的在生气，我说到底为什么你要用这种就是就好像就是好像很像翻白眼或是那种就是不耐烦的表情，对，无言表情或不耐烦的表情给我，他说这个要求还好吧，是真的还好啊我觉得，但是结果最后我们搞了很久，然后直到我们就是去到工厂出差的时候就是那种有那种网友见面的感觉，
对，
就是才知道说然后他那一直是等等
哦，这我第一次听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真的气这个超久我们就在想说你为什么，
他们的等号的意思是等
等
等，然后
你等我一下，
然后台湾看等于会觉得他，而且我们中间还会有个空白，
对
等于 空白等于的意思就是那种
完全就是一个表情啊。
对啊，我们把它当表情符号看。
对，然后那时候你就会，就是你就会才拍，
你会 一肚子火。
对，你那时候就瞬间，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一肚子火也没办法发泄，他就是你也生不了他的气，因为他就人家就是说等等，我等等回你，然后就好。
所以后来了解就气就消了，
气就消了，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下次遇到新人就看说，哎、欸，那个不用担心。他就帮你找，他就帮你找，就是自己经历过这段之后，就会觉得 OK、啊、好，我
了解他们的用语这样。
对，
那我们刚其实前面讲说，就是邀请漫家来，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个案子嘛。这样讲也蛮特别，就是漫家的公司呢，他们在今年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展店的计划。那他展店地点就是在成品的中山店，然后的一个柜位，然后他们现在柜位已经完工了，就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已经
对
完
工
了，
终于完工了。
然后我就想说，哎，也想先问漫家，就是我知道你们的品牌有做电商，然后你们也有做实体的店面，在松烟有实体的店面，然后在成品也有店面，但未来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拓点的计划，不知道。但你自己在看实体的店面跟电商，你觉得客户啊，或者是说在你这段工作的期间里面，你觉得它最大的差异在哪？
最大的差异在哪？当然是成本啊，成本就不同了。那当然还有就是它的扩展，因为它实体店的话会受它那个商圈的人影响。它那个区域影响，但电商的话它可以影响的部分其实是没有范围的。
对，
它其实是看广告，它就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它的差异主要是在这两个部分。
我知道其实在2021年其实疫情影响很大，然后西门町、东区、士林夜市、还有一些百货公司
非
常多的，对，非常多的店面都收掉，甚至是没有办法持续的经营。那我觉得这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就往电商去走，就在疫情，特别在疫情那段时间都往电商走，那变成说那个期间电商就一个大饱和，然后物流业就是送货员就是也是大爆炸。
对，
但不只是台湾，其实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就变成是好像电商就突然的兴起，然后也不是说兴起，就是本来在实体店面
可是整个又在更多的人进来这一块。
对 对, 对，那变成是说我们穿衣服的需求其实是没有到说会很差异，就是说我们不会突然说我要买个十件衣服，就每个人在购物或买衣服的需求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变成全部人都挤到电商的时候，就变成是饼就是这样子，可是有更多人要进来抢。
对，
然后实体店面就变得很少，那变得很少的情况下，就整个就是经济各方面就影响很大。所以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竟然你们还会想要继续再开实体的店面，这是为了一个客户的体验吗？就是试穿还是什么原因？
其实是有关的，因为的确我们很惨，我们是刚好开始电商，我们开始真的有服装出来，然后其实是真的就是在去年疫情爆发前一个月，
对，
没有多久，那时候电商也才刚开始，然后我们也开始有一些服装的东西产品出来，那就遇到了疫情这样子。对，那其实某一部分电商那个时候帮我们尽量去推出去了，我们也是在那时候实体其实就是真的是推试穿，你才会知道服装这件衣服适不适合你。我们的很多衣服其实都是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好像不太 OK，
对，
但是或是不符合身形，可是其实你一穿就发现它有，就是它那个试穿的体验是真的有差的，那是电商上没有办法去做到的。我相信很多女生在逛网拍，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啦，女生可能在逛就是那种网拍 店的时候，应该都会很常有一个就是买来的衣服还是有一点差，就是那个尺寸就是不太合自己，
肩线啊或者是腰身啊那些的，
对，或是你想要的宽松度是造型感就是就是好像不太对。其实实体店铺的功能是在这边，就是慢慢最后就变成它线上跟线下是整合一起的，或者相辅相成。
了解。對，那讲到实体店面， 我知道你们本店，
嗯，
本店的位置是在
大道城，
大道城啊附近，然后到现在是到了中山，
对
对，那未来可能还会再有新的计划，也不一定，我们就未来可以再看下去。我知道你们松烟店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也是很急着进去那个柜位嘛？
对。
那这一次，就是有荣幸跟就是漫家公司能够，
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合作。那想我说，漫家，你在这一次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在因为我是这一次是协助，就是漫家公司在这一次的室内设计的这一块，然后还有工程的部分，然后去协助他们去完成这一次的店面的规划。这对漫家来讲，因为你们上一个柜位跟我们这一次合作是不同的方式，
对，完全不同。
那你觉得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可能跟你上一根柜位有什么差异性？
它其实从，因为我们前面柜位就是自己组装起来的那一种，
自己动，
对，自己动，因为卡预算，然后又卡整个时间，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很赶着进去的，然后到现在这次虽然还是很赶，我相信是我一定真的是帮，真的如果没有他，我们真的不行，真的是很谢谢他。那也是时间上跟预算上稍微充裕了一点点，对。那他的差异在，我觉得是整体的风格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当初会找。希望找适合合作，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慢慢统一一个我们的品牌，在柜装上的一个形象。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找就是世伟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跟规划，这个整体性就会不同，那我们带出来的感觉跟氛围就会不同，这样子。
所以在这一次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你的角色在这一次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去对百货公司，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品，
对，
那我们就要可能要配合他们相关的规定，然后我们可能比方说我们进去的时间啊，就是要在百货公司营业前跟百货公司
营业
关门后
非常晚的时间。
那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因为他只给我们一天的施工时间，
非常赶，
所以变成是我们需要在正式施工前就要必须把材料都准备好，然后我们现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现场去组装，而不是就我们变成不会让百货公司柜内里面充满了非常多粉尘或什么的。
对，
这跟好像上一间店面的差异是，可能我们可能是买现成的家具直接搬进去组，跟这一次我们好像在工厂啊，然后把那些我们的柜位都组装好之后，然后再到现场做。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228就大家连假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成品
假期，
对，我们在一起，从228到3月1号我们都在百货公司里面。
对，
漫家如果有一些朋友啦，他们如果真的，可能像我们这个案例一样，就是他们如果要在跟百货公司合作，或者是说他们真的要进柜，以你自己在跟窗口联系或跟设计师这边的互动各方面，你觉得有什么是你可以给听众朋友的？就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品牌，但我要进到柜位，因为这部分我就比较没有去碰，就是比方说我知道你们还有去联系POS 机嘛，然后还有要去跟相关人员了解电梯的高度啊或各方面的，你觉得在这当中你跟你上一间店面跟你这一次跟设计单位合作，你觉得这过程当中你看到什么是可以给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清楚，因为其实世伟从一开始就提醒我，就是很多要讲清楚我们可能有哪些需求，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进松烟柜的时候没有想，那时候我们很难预测的。对，但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想清楚你要摆出来的商品种类真的有哪些形式，它整个影响到就是接下来设计师帮你规划的柜体的方式。因为这也是我们后面改了很多一直不断的在调整的部分，就是那个会帮助我们，然后会帮助我们可以去很快比较快一点去定说我们 因为我们到后面好像这些很早就定了，但是我们只是就是后面稍微微调几个柜，我到底要删这个还要做还是换个方式之类的、
嗯、
对，但是至少大方向都是你会很可以很快的决定，然后还有就是整体的风格要想好，
嗯，
因为不然就会像我们第一次，因为我们第一次是拼凑的，它所以它煮出来的样子大家就会觉得嗯好像各种风格都可以说，但是其实、
嗯、
它就没有一个形象出来。那这次的话其实算是比较早一点，就是我们有清楚自己的想要的风格跟感觉是什么、
嗯、
那其实也可以帮助设计师比较快一点去帮我们做一些规划，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细节的话，跟应该说跟百货业者去沟通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要了解他们处理这些柜装啊的时间点是什么、
嗯、
然后跟以及我们要注意，比如说其实像百货业他们很在乎防火防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那有哪些东西，因为我们这次就闹了一个乌龙就是那个其实我就有经验啦，就是那个更衣帘要做防焰，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有讲了，然后结果其实我没有讲到然后就到当天就是也是已经后面在装的时候，百货楼管也是来说哎、欸，那个有没有帮我们弄防焰标签啊，这个好像没有用到完蛋了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像这类型的就是非常要仔细的去确认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定，有没有什么规则，然后以及就是他们百货公司有的东西大概空间的大小、
嗯、
我们可以怎么去我们可以用的范围有到哪边，那这些都要去问清楚、
嗯、
那才不会到当天的时候进柜当天的时候一堆的状况，
对对，
那会很可怕，因为通常百货公司他们会约直接一个时间点所有的品牌做一个一次性的这种调整，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心情可以去理会你们理会我们这种品牌商，因为他们可能也很忙，那所以那时候就会是一片混乱，能够先确定好的就先确定好这些东西这样子、
嗯嗯、因为我之前是有做过骑楼式的那种柜位、
嗯、
就是我没有这个时间压力、
嗯、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嗯、这一次第一次跟就漫家公司合作，我也是觉得哎，蛮、欸、有趣的，就是第一次半夜这样子在弄。
其实我们也以为，就是因为其实你以前会看到很多百货，就是他们会围起来，然后很多天，我们其实也以为我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做了两次之后，我们才发现啊，不是哦、喔，原来是当天进当天出。
那种好像是餐饮跟
大品牌才会有这种。
对对对。
那通常如果你只是一般就是楼层里面的一个可能坪数不大的小柜，他们都是当天进当天出，所以你要先我们就要先等前一批出来之后，我们后面的这一批才可以
进。我记得我们好像从10点多，然后等到11点快12点，他们才全部把东西搬走。
然后我上次问你那个木工，他说我们这个算好了，他还曾经等到2点才能进，
一片混乱。
对，然后我听到想说吓死了，2点，那我要几点回家？
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我自己的经验啦。其实搬家就是算比较是业主端，
对
对。然后我们刚刚在讲就是我们的对口那个百货嘛，
嗯。
那在我设计端，我自己遇到一个就是说。像我们去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去留意说，比方说我们的货梯、
对，
诚品中山店它是没有货梯的。
对，我就在想，为什么当初他们要把那个临时电梯拆掉？
它没有货梯，变成是我们所有的柜体，如果超过一定的大小，就要搬那个
进不去他们那个一般电梯的话，我们就只能走楼梯。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品牌端，你要进到百货公司。你就要去了解一些，
先问有没有货梯。
对，你要先了解它相关的规则，就所谓的游戏规则啦。然后刚刚漫家讲到说，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我就出功课给漫家说，请你告诉我你们的衣服有几个，有多少量。
欸、
然后他那时候一直回答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给你一个方法。
你要这么讲这么白是不是？
你跟我说有几个纸箱，然后要有多少空间？因为我觉得
可以给到这么，当然也是好了。
对，因为
想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帮助听众朋友啊，如果他们真的要进柜的话。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抓出说数量这件事情，就是你都可以协助、就是说你可以跟设计师对的时候，他会知道说你们需要挂多少件衣服，然后或者说你们抽屉有没有这个需求，或者你们的置物有没有这个需求、你们有没有仓库的需求或更衣室的需求。
对，
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你前面沟通清楚的话，你变成是你进到百货里，你就不会还需要改设计。
对，因为其实还可以问一个是 我后面才知道，其实有的品、嗯、就是有的百货业，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个仓库，他们会提供仓库的小仓库的服务，但也要看啦，不是每个都有。
有的要租借或者是给他们费用嘛，对不对？
通常都是要这样子，那就是看、嗯、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可以。其实这关系到你之后有你品牌上，就是你的东西进货的速度，然后跟你有没有空间可以暂存，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是都是可以去先了解、去评估的。
今天很有趣啊、哦，我们就一个站在业者端，一个站在设计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第三方，就是承租那个百货场地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就是也让听这一集的朋友啦，就是你们也在要进到百货专柜前、嗯、你们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每间百货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哦，
非常不一样。
对，那我们今天聊的是成品，那当然松烟成品跟中山成品又不一样哦，
各自店的管理跟经营方式其实不同。
对，像刚刚其实曼佳讲那个防火的事情，我听我的木工师傅说啊，他说、嗯、每一间规定不同。
对，
像 有的他会规定说
每一家百货都不同、
嗯、他有的会规定说你的木材要什么等级，
对，
然后你的地毯要什么等级，或者是你的布要什么等级，就他都有规则规范的很细。
是的，
因为他们也很怕被消防单位查，
对，好麻烦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也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到实体店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真的在规划店面的前的预备，跟我们当中我们自己刚刚也分享我们在当中遇到的状况，那大家真的去决定要进到百货前，我们就多做一点准备，
对，
然后多一点跟百货端沟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费用的产生。
没错。
再来呢，就想因为我们其实前面聊了很多服装嘛，然后我们聊了很多、嗯、就是关于开店啊、实体啊或者是电商，我这一次看到他们的就是曼佳他们店啊的产品，我发现好多是跟艺术家合作的、嗯
哦、oh, ，对，我们前阵子有跟一些插画家合作这样子。
嗯，那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艺术家的？
我们本身其实也是看我们的客群啦，然后也去挑，就是当然也是这次的活动是什么，然后我们有去挑一些可能就我们大家会去关注的一些插画家、嗯、因为我们刚好这次就是想做、嗯、找那种插画家做联名款、嗯、那就去看一下比较符合可能我们风格的这些插画家，然后会做这样子联名，当然讲实际一点，流量也是个问题
哦。
对，我们也会这样比较商业一点啦，但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这当中变成互助。
嗯，对，
等于他们我们帮他们做这个，他们有想要做服装的话，我们也会找，就是先看他们有没有意愿。
嗯，
那当然也是看，然后我们可以去推广我们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们再去跟他们做联系、嗯、
然后我发现你们品牌很会去连接不同的音乐产业，然后你们也会做市集、
哦、
然后你们在你们的总店还有咖啡厅。
其实这跟我们的公司这个名字有关，跟我们的一些核心精神有关、嗯、我们会要在场，就是因为希望我们的参与强调这个参与性。
在场的字是哪个字？
不在场证明的在场。就是我就意外发现这个在场非常的有趣，就是每次介绍的时候大家都说哦哦好、啊、哦我懂了，会立刻知道是哪两个字这样子、嗯、对，那会叫在场，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当初搬过来我们取这个名字的用意，就是因为我们从之前我们做外贸嘛，本身就会跟很多设计师沟通，
对，
那我们最后发现这样隔空沟通其实很麻烦，
嗯，
因为会有很多他们可能很难想象，
嗯，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这群设计师可以参与进来，
对，
因为很多东西可能他们的对毛衣是不理解的，
嗯，
他出来的东西会完全不同，
嗯，
那我们很希望他可以在场，
嗯，
那这样子沟通上他看到了，看到实体摸到了他就会清楚，
嗯，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一开始最核心的概念，那我们慢慢的去希望说提供一个平台，
嗯，
给因为也会有很多数人嘛，你可能会想做衣服或者做什么的，当然就是这个也要看量啦。就是自己业务的就是过去的经验，但是我们会希望说有不同的东西元素进来，
嗯，
所以我们才会开始有咖啡厅，然后也有我们本身还是保留我们本业跟设计师独立设计师去做这样子一个合作，
嗯，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说，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他提到的，我们可能 我们是刚好因为前阵子我们其实有一个空间、它可以做包场，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刚好我们本身有一个员工，他是对于他是一个 DJ、对，那他在这个当中他对于这一块有兴趣，所以他就想说、可不可以跟我们有一个合作机会、就是非工作时间有合作机会，那可以办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包场活动其实也会跟一些这类型的活动去，就是有人会包嘛，那我们就可以有合作机会，他们就可以进来，我们就提供场地、对，那在这当中就是因为他们也很需要、对，所以我们觉得就会很希望跟不同产业不同类别的人去做一个互动。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我自己其实看到他们活动内容啊，然后还有邀请的人、我像其实 我自己啦，就是我也跟曼佳聊一下，就是其实我做这个频道啊，我就觉得说我的频道可以接触到不同职业、不同的来宾朋友，
也是啊，提供一个平台。
而且你看其实刚刚曼佳讲在场，其实曼佳今天就在场，
哎呦，
我们今天是实体录音，不是线上的。
对，我们今天是实体。
实体，我觉得真的，我自己其实之前有些来宾也是线上嘛。我觉得线上就是要看你有开视讯跟没开视讯。
那个应该，因为我觉得实体你就是你可以看到对方的
表情
，然后肢体动作、就是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我觉得这是。就是很，我觉得这样，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样子。
对，就是有那种温度感，然后
对
你会就是那个肢体会变得更真实。
对，
所以其实在场这个名字很好记，大家就未来知道直接 Google 在场，你
就
可
以
看
到
他们家的产品。
对，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去他们店里的时候，问他们的设计总监，就问说，就是。好像就比较多 女生的产品之类的，然后好像曼佳就跟我说、他们之后会有一些比较中性或者说男生可以穿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但目前还是女
性
的产品最多，但我觉得也不用，大家也不用这样想，我觉得男生就是男朋友们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产品我觉得蛮适合因为我觉得衣服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个人风格的、
对，
但我觉得他们家的周边的东西我觉得很棒，比方说他们的包包、
对，
然后他们的一些小物，就是我觉得帽子啊那些，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比较他的那个风格就没有像说，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不太喜欢毛衣类、那有就没办法，可是我觉得他们家有很多的产品是那种周边类的，我觉得也很推荐男朋友们送小礼物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我们除了服装之外有一些配件类啦，那其实我有也是有遇到一些，我曾经在支援站柜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老公来帮老婆挑礼物。
对
对，因为老婆本身也喜欢我们家的产品，然后他就过来挑这样子，然后就说哇，幸好男人，好像是幸好男人好像也不太对，不要打我。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在场的衣服啊，跟就是裙子啊各方面，我觉得他其实是你逛成品店面，我就用成品来讲好了，你逛松烟、信义、或者是中山，其实这个类型的服装品牌比较少，就几乎没有看到用这个为主轴毛衣这个产品去做，然后他们又锁定在成品，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啊，
有可能。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就男朋友带女朋友去逛嘛，或者是说男朋友可以去挑小礼物，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很多产品真的是很有趣，而且就是会有一种你很不容易撞衫的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快要变成我们自己品牌的忠实爱护对，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买毛衣，自己做毛衣久了，买毛衣你就会看到就会放回去但是就是你就会大概知道长什么样但是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这设计这块不是我专长，但是设计这一块他们的概念会让我一直很喜欢，是因为他们很努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做毛衣这学这些上来所以他们也看了很多市面上的，他们希望可以其实毛衣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他们想把这个带给消费者。
对，
所以这也是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的特色之一，但是我也没有要特别推销，就是我自己本身也喜欢他们的原因因为就真的会你就觉得我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对，像他们我自己也有点讶异这样子，
就是不同的编织模式，包含你刚刚前面讲夏天的 编织方式跟冬天的编织方式透气度各方面都不一样，
对，或者是一些花样上就会变得比较多变一点。
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做服装品牌，其实当然我们不是老板啦，但我想表达是说，其实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毕业后他就自己做了算是潮T的这样的品牌
哦，
然后后来做了一段时间后，后来就没有继续再做。
嗯，
那但我觉得这个产业就是其实竞争很激烈。那另一个面向是，它又是传产，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产业。
对，
当然它的除了竞争激烈以外，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去多数的人啊，他们会觉得，那我去投资科技业嘛。
嗯，
像现在很流行 NFT 嘛，
哦对，
虚拟货币嘛，然后或者是元宇宙嘛。
对，
像你刚刚讲艺术家，我一想到就哦。艺术家NFT
立刻联想
立刻联想。嗯，曼佳你自己在这边也五年多的时间了，
嗯，
你觉得你看到这个产业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讲到创新这件事情，
嗯，
你觉得未来你们的下一步会怎么走？
我觉得如果是就传统产业的话吧，或是接下来其实真的在线上这一块，我觉得真的它是可以帮忙去拓展，本身就受了很多就是已经人力上的一些这些的断层了，
嗯，
因为会叫传统产业嘛。
对，
那在这当中接下来怎么样去也是要去转换本身的体质，
嗯，
那大家过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实体化，其实它真的很容易受地形上的影响，那转换到线上其实会是一个方式，我觉得很转换到方式能不能成功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可以去有一个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更多人看到这个产业。那当然我们自己的话本身接下来应该也是会更多的去经营，就是我们也是希望电商可以带来就是让更多人我们这个品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品牌，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当中让大家可以看到哦，毛衣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其实有这样子的样貌这样子。
嗯，
对，
今天很谢谢曼佳来到节目，那也想问曼佳你未来的下一步，就是我们刚前面说哇曼佳对这个工作，然后他刚刚也分享到说他很有热情在这个产业里，那已经过了五年的时间，那我们说未来的两年三年甚至未来的五年，嗯，曼佳你对于你现在的工作或者是未来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应该还是会想喜欢，我还是喜欢这个产业，我蛮在这部分蛮特定的，
嗯，
对，但是就会希望自己可以在，当然我是希望公司可以更多的成长，
嗯，
那所以我也如果要成长的话我自己本身也必须要跟着公司一起去成长，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这在人事在行政这一块可以，
嗯，
真的更多的帮助到他们，所以可能在这方面进修吧。
嗯，就是人事的那一块跟公司成长那一块，
嗯，
那你会不会想要去，
我还很嫩的
那你会不会想要去学一下做设计？
设计是一个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他我心里某一小块，但是我对于这一块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啦，看过这么多人之后对，但我觉得就是让真的合适的人去发，我觉得做这个人是这么久就是让真的合适的人去发挥，
嗯，
那我觉得才会才可以有，就是你就会看到更多哎，更特别的东西，
嗯，
但当然啦，如就是现在大家都是互相合作，嗯，说不定有机会哦。
对啊，有可能未来看到曼佳的作品在品牌里面可能有一件啊或两件，我们都不晓得嘛，未来的事很难说，
应该说一些概念吧，或者我们提议的，哦，在服装公司里面一个小乐趣就是你有时候会看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嗯，
但它的过程当中是大家一起就是，
哦，
就说
脑力激荡这样，
欸，对，
嗯，
你就会想说哎，这个是不是太短，是不是要改一下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
嗯，
其实是会参与到
一点点，就是也是参与讨论设计的过程，
对，小公司的时候还会有啦大公司成长之后我就不确定了，
就是会变得分工很细这样，
对，就是可能会的发展，
嗯，我们这一次其实聊了一些就是在创业啊展店啊然后各方面的，那我想说曼佳你可不可以在最后面结尾的部分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论是你从过去的产业到现在这边找到你的热情，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从业务行政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角色可能 有碰到人资这一块，那你对于这些不论是职场的朋友们或者是社会新鲜人这一些在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创业家可能未来要开实体店面，不论是进到百货公司或者是说实体店面的朋友们，或做要做电商的朋友们，你会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说？
我觉得是去认识跟了解你我们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然后去做，真的去把握机会，去找到跟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嗯，
你找到你的热忱所在，做你热忱。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害怕说，那他如果有一天变成工作的时候会怎么办？但我觉得也不要担心。我觉得当他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也有可能他会消耗，但是也有可能他会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嗯，
所以先不要害怕那么多，因为我自己是个之前就是真的是一个这么害怕的人。
嗯，
但是当你去试了之后，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嗯，
对，
所以会鼓励大家放手一搏，去冒险一搏这样。
但是还是要评估一下好不好就是做实际面一点的话，你还是要去想一下
成本，那些要想一下
对，就是当然该有的成本还是要有，风险还是要评估。
对
对，但是就是真的有些东西在这个范围内如果觉得 OK 的话，那就去在你可以把握的阶段内去把握。
嗯，对，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聊了很多，就是你要开店，你要开电商，各方面你可以自己去评估。听到这一集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些故事分享啦，我不能说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案例，但是我们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案例你们可以去透过我们的分享，在不论未来百货啊、实体或电商上，你都可以有一个方向。最后一点时间，曼佳，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要在哪边找到你们呢？
大家可以从就是 IG 上搜寻 atthevenue2018 那我们另外一个咖啡厅跟共享跟包场的一个这样空间的一个服务的话，是另外一个IG 账号，是 atthevenue_tw_space_space。
非常长，
对，
大家可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直接打在场，
对，
就找得到了，
直接打在场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因为其实用这个名字在 IG 上的人不多啊，
对，
然后其实他们也有电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就打在场，然后有听这一集频道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中山店逛逛，毕竟那个是我跟那个业主这边合作的一个案子，
因为小花现在被供奉在柜台旁边，
对，我送他们一盆可爱的花，
对，
但你报我的名字不会有折扣没有折扣嘛，这样
目前没有，目前
对，如果有会再跟大家讲，
对，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再公布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台北中山区逛百货公司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去那边走走这样子。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曼佳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然后也把很多他在职场上碰到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那最后，如果你喜欢这集频道，别忘记在 Apple Podcast 帮我订阅，点五颗星哦，然后 Spotify 也可以点五颗星。然后你留言呢，告诉我你的感受，然后或者是这集的来宾你很喜欢他，你也可以跟我说，然后我就可以再邀请他来。还有最重要的是把这一集频道分享给所有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是跟这议题有关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听见。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之前在那个留言板上，然后应该不是算留言板，就是我的 IG 的私讯里面，就有朋友密我说那个我听你的频道，可是你好像都没有在讲赞助的事我想说啊，我就是一个慈善机构，我就做这个频道就是服务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他既然都这样讲，那我就这一次我会特别把我的赞助连结放在我的资讯栏，大家如果觉得我节目，我现在也做30几集了，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那这杯咖啡不只是我喝，也可以这笔你们的小额赞助也可以让来宾朋友他们也能够喝到好喝饮料，那也可以让我邀请到更多来宾来到节目当中，那谢谢你们，大家拜拜
拜拜。